今日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六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很高兴的圣诞节了，对吗？你们都收到圣诞节的礼物了，有没有啊？有了啊！今天我不是有听到吗？清楚吗？今天我不是跟大家重温圣诞节，但是呢，就是上个星期，就是过去的这个星期呢，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吗？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次我也提到，耶稣基督不是12月25号上的出生的啊，只不过这个日子是我们定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啊。今天为什么我拿这个家谱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呢？因为这个家谱呢，就是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好像就是记载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家谱。但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呢，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说的这个家谱呢，其实不是短短的这几节了，但也还有后面的，一直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了，对吗？但是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家谱里面的四个特别的人物。在我们讲这个家谱之前呢，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圣诞节也好，无论是新年也好呢，农历新年、新年，无论是农历新年还是我们的老外的新年呢，我们这样说了都是一个讲很重视我们的这个礼物的日子。比如说圣诞节，我们有 Boxing Day， 对吗？Boxing Day 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节礼日，节就是节期的节，礼就是礼物的礼，就是这个礼物的节期 的意思所以 Boxing Day 呢，其实的意思就是开礼物的日子，因为礼物是从 box 一个盒子来装起来的，所以呢，开礼物的这个就是 Boxing Day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接受礼物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了？我自己呢，就不一定是圣诞节送礼物的，其实很多很多日子我们都要送礼物的，对吗？譬如说我不知道谁，我相信都是这些做生意的人想出来了，什么？父亲节啦，母亲节啦，还有情人节啦，还有什么？还有生日啦，还有总之很大堆什么节都是给你送礼物的，对吗？送礼物的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很多时候送礼物的都让我们很尴尬的。你知道为什么？送礼物应该很高兴的，但是你有没有拿过一些礼物是你不需要的礼物？有没有啊？ 有啊，所以现在呢，比如说我的女儿，我都忘记，好像七月她结婚了啊，过去的七月我嫁了我的女儿出去，现在他们呢结婚都很喜欢收礼物的，对吗？但是收礼物的时候，他们以前呢就你送什么都可以了，现在呢收礼物是怎么收的？他们我的女儿呢啊，写了一张清单呢。啊，这个 list 说明了给他的朋友了，你来参加我的婚礼了，你要买礼物的，买什么礼物都写在这里 ，OK， 你按照我所需要的来买给我。如果你觉得这里太贵呢，几个人一起啊，把这个钱加起来，就送一份大的礼物给我，都是在这个 list 里面，所以呢，不会发现，哎呀，这个礼物是我不需要的。很少了啊！我也这样绑的。我的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啊，结婚之后呢，啊，结婚纪念日啊，啊，母亲节啊，啊，情人节就不送了，因为已经结了婚了啊。还有我的自己的生日啊，这诸如此类，都是男的送给女的，女的送给男的不多啊，就是父亲节，还有爸爸的生日，就是两天啊。啊，我说为什么尴尬了啊？我有一年我就是。啊，结婚在那个时候，我都结婚已经13年了。我每年都来买礼物送给我的老婆的，这个，但是呢，你13年你还有什么可以送呢？什么都送过了，花啦，对吗？玫瑰花啦，啊，还不同颜色的玫瑰花，你都找过了，花啦，还有就是什么香水啦，啊，诸如此类。所以我想来想去，哎呀，这个今年又是母亲节了，我送什么给我的，给我的妈妈了，当然还有送给我的妻子了啊。结果呢，那个时候呢，很多年前了啊，我就结果去一个商店看这个叫 department store， 看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我的老婆了。看来看去，都是花啦，都是香水啦，都是这些啊。这如果你买香水就很惨了。我很多时候买了香，你们叫香水嘛，香水，买了给他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都说，哎，老公，你为什么买这个牌子啊？哎呀，我哪知道你用什么牌子啊？啊，我嫁了给你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我用什么牌子吗？当然不知道了，你知道你的妻子用什么牌子吗？啊，弟兄，你知道吗？他不用香水了，对吧？我就有这个烦啊，很麻烦啊。结果呢，后来我看到有一个这个 department store 里面呢有一个挑客，这个挑上很漂亮的啊，还有这个那个时候这个 department store 叫 Woodward's， 如果你在加拿大一日子很久的时候呢，你应该记得大约20年前有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叫 Woodward's 啊，好像 Bay 啊、Eden 啊这些的啊。那个时候我看到，哇，这个挑上很美中间呢，里面呢坐了一个老人家，这个外国人老人家，他拿着这个挑客的刀在挑一个挑杖的，所以呢，我就问他，你可以替我挑一个挑上吗？我给你一些照片，你按照这个照片来替我挑一个挑上，他说可以啊，我问他你收多少钱，他说750块，这挑上这么高的。我说好，那就替我挑。我有一个儿子，我有一个女儿，我有一个老婆，所以呢，我给三个照片给你，你就替我挑一个妈妈抱着这两个孩子。当然我不会给我的照片给他了，因为这个是母亲节啊，所以爸爸就不在了啊，所以就是妈妈跟两个孩子。结果呢，我花了750块钱，在两个星期后去拿这个挑上，很紧张这个很漂亮。结果呢，我就拿了回家，就用一个很名贵的包来盖住它。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老婆啊，我们吃完了晚饭之后呢，回家我送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啊。结果呢，我就拿了这个挑上出来，然后哇，在我们广东人说揭幕啊，这不能怎么说，节目啊，一看哇，我的老婆开心得不得了，哇，这个孩子，这个男的真的好像我们的儿子啊！当然了，这个按着照片来挑的啊。这个女的也是真的好像我的女儿啊！为什么有个老外的女人抱着我的两个孩子？我说不是，这个是你啊！ 他说一点都不像我，这个是外国的女人啊。我说哎呀难怪了，因为这个挑客的这个人是老外嘛，他不懂挑中国人嘛，所以挑了一个老外的，他女人出来，这当然不像我的老婆了，但是结果他都要收下来，他不好意思不要啊，结果这个挑上了就放在我家的一个角落里面啊。所以啊，礼物是代表我们的心意，礼物是代表我们的爱，礼物是我们很重要的啊。你的礼物有多好的心思心思，有多啊多少的信息从这个礼物你就看出来了，啊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一次我在这个教会，我的弟兄姊妹来我家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搬到一个新的房子，他们来我家，所以都送礼物给我。结果呢，我开其中一个礼物是一对这个水笔，白水笔，这么说啊 ，fountain pen 就是水笔啊，钢笔，哎，钢笔，对，钢笔啊啊，结果打开小医生送钢笔给我，打开，哎，老宋啊，这个钢笔是我捡送给你的，为什么你送给我啊？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很多年前我送给他的时候，他家里面很多钢笔啊，所以他都。太多了，他都忘记谁送给谁了。结果他还来送给我，就是老实说，就是这个是他不需要的东西啦。啊，这个我自己拿回我自己送的东西。啊，我们常常都有这个很尴尬的情形。但是圣诞节，耶稣基督刚降生在这世界上，来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呢？这个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我们有一个圣诞节呢？这个圣诞节是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在香港，如果在香港长大了啊，圣诞节有三天的假期了啊，在加拿大有一天的，有两天，一天是 Boxing Day， 一天是圣诞节的日子，对吗？啊，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为了给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假期啊，不是为了我们送礼物啊，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什么原因？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无论是圣诞节也好，这个神耶稣的降生就是神给人最大最大的礼物，对吗？但是这个礼物是不是你需要的礼物呢？啊，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譬如说我们看看，啊，以前在我相信你们，啊，过去的这个圣诞节你们有崇拜吗？是那种嘛，也许我牧师常常都念其中的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了，第一章里面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是记在上面，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事，就是啊，耶稣的爸爸就是在地上的爸爸了。我们说哈，约瑟啊，是一个义人，他知道他的啊还没有迎娶过来的玛利亚啊。的怀孕就是圣灵啊给他的怀孕，所以心里面，但是他当时不知道，所以心里面哎呀啊忐忑不安啊，为什么出现这件事啊，啊很丢脸的事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天使来就在有主的世界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过来啊。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留意了，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大家也许都知道，但是就不太留意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孩子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耶稣的意思，什么？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啊，第一，就是耶稣来这个世界上这份礼物。不是来 entertain， 来娱乐你跟我，而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他来是要为了拯救耶和华的拯救，拯救你跟我。还有不单只是这样啊，他还有，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啊，这就出现第二个的问题了，就是他说耶稣的出生。是为了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为什么要拯救出来？因为我们是活在什么？刚才说 罪恶当中。还有为什么他要拯救我们呢？还有这里说是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他的子民啊，啊，子民的这个翻译也可以说为是他的，是他的他的名啊，也可以翻译我们跟有些人就表示是他的他的因为圣经马太福音说是他的百姓，所以他的另外翻译就是他的子民，也可以是他的儿女。那这里说了三件事，第一就是耶稣是一个拯救的主，救谁啊？救他的子民，救他的百姓，救他的儿女。为什么要救他们出来？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活在罪恶的里面。于是你就问了，嘿，等等，我哪里是活在罪恶的？也许我真的活在罪恶当中，但是我没有犯罪，那耶稣的降生关我什么事啊？那你要明白，一份礼物对你有意思的，就是当这份礼物是跟你有关系，这个礼物你才接受。如果你不承认你自己是活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那你又觉得这份礼物跟我没有什么没有关系啊，对吗？我不是活在罪恶里面啊，他是来拯救那些活在罪恶里面，我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不承认我是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不是神的子民，我不是他的百姓，我也不是他的儿女，那耶稣的降生就跟你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份礼物也不是送给我的礼物。第二就是如果我觉得等等啊，詹姆斯，你刚才说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啊，其实圣经里面不但只是活在罪恶当中啊，而是我们都是罪人嘛啊，我哪里有犯罪啊？有，你们可以告诉我，有谁有曾经有偷抢啊、偷呃拐骗啊，广东话容易一点，偷骗啊、拐带啊、杀人放火。有没有人做过啊？有都不敢举手了，对吗？不敢举手了啊，所以肯定没有了啊。但是我们常常都这样说，对，你没有犯杀人放火，但是你是不是个完美的人啊？你不是完美啊，你不完美就什么意思啊？不完美就是你可以做错事啦，可以说错东西啦，可以呢你的行为不好了，这个都会啊，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那刚才我们说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对，不犯法不等于不犯罪，大家明白吗？没有杀人放火你就没有犯法，没有触犯这个地方的法律。譬如说我们在温哥华我们买这个大麻可以吗？买大麻可以吗？可以啊，吃大麻可以吗？可以啊，你试试看去美国可不可以？美国不可以啊，犯法的。你去试试看在中国大陆可不可以？也不可以，那就奇怪了。这个法律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对吗？人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当你出生在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就没有事，当你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就被抓去监狱里面了。所以犯这个法律呢，法律就是相对的，全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法律。美国的法律不要说美国跟加拿大不一样了，美国不同的州也有不同的法律了，美国有些州是有死刑的，有些州是没有死刑的，所以有些人 要犯谋杀案呢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州有没有死刑的如果有就不要在这里了，对吗？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的确是没有触犯地方的法律，但是是不是等于你没有犯罪了？欺骗都是罪，对吗？圣经里面怎么说罪啊？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也就是罪，对吗？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也就是罪，罪从神的国度来看呢， 就是耶稣你没有做出来，没有 action， 但是你心里面想就已经是触犯了神的严重的法律。因为神的法律，这个我们说律法呢，就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东西。不是你在加拿大没有犯啊，没有犯了啊，想了不应该想的东西啊，在加拿大神的律法是加拿大不 not applicable 啊，用不着的啊，再发回到教会才有的啊。真的，我们回到教会，你看到吗？每一个人都是客客气气的，说话都不敢在教会里面说的，而且教会里面有特别的神的律法的。其实我们在教会外面、教会里面，都是人，都是要遵守神的律法、神的 standard， 我们说神的标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神的国啊眼光来说呢，这个什么是罪呢？罪的定义就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在射这个弓箭的时候呢，这个射的箭呢 ，arrow， 箭，这个箭射不中这个目标呢，就是犯罪了，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神定下来的这个目标。如果我们这样看呢，我们真的是住在一个罪恶的环境里面，不但是罪恶的环境啊，还有我们的思想都不由我们来自己来定啊。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叫自己？哎呀，不要想这些东西啊，太不好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有些东西是不应该想的，但是你叫自己的老不要想，你越是叫他不想，他越是喜欢想。我们常常说人的，比如说人的心有多大，我曾经告诉过大家，你知道你的心有多大，一个拳的这个大小。但是人的心有多大，是不是这么小？不是啊，你的心其实小到一个地步啊，别人说一句得罪你的说话，你记他一世啊，一生一世你都记得啊，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小了。但是这么小，不是，我的心还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大到一个地步的，把整个世界的钱放进去也放不满的。我们的心就是这么有弹性的，忽大忽小，我们的脑袋也是一样，不应该想的拼命去想，想没关系啦，我不做出来就可以了。但从神的角度不是这样看。所以如果我们是住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人还有什么希望呢？人是一个不完全的神的人，还有不单是不完全，我们还是常常做错一些东西，常常开罪得罪别人，我们都有的，有意无意的去得罪别人。我们有嫉妒，我们有贪恋，我们都有这个，我们拼命叫自己，哎呀，不要贪心了，不要贪心了。你说这句说话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自己贪心，才叫自己不要贪心啊。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不完美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因为他要把我们从这一个环境里面拯救出来啊。所以耶稣的诞生是带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的诞生是为了这个缘故。那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看刚才这个家谱呢？这个家谱为什么我就是读念这么短短的一段呢？因为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谱啊？我有家谱的，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你自己的家谱啊？可能如果在国内的很多人都有的啊。我的家谱就是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有家谱的。但是如果我说家谱里面记的是记什么东西，就是刚才这样，记谁上谁，谁上谁，这个上这个，这个上这个。所以我就知道我以前的有一个祖宗老祖宗，就是叫曾国藩，就是这个原因了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曾国藩是不是就是姓乔的这个曾国藩啊。他们说是啊，因为我的爷爷是在清朝的时候， 他是做海关，他是做海关，叫这个 custom office 啊，是很高级的啊，可能真的是曾国藩的好人。如果你不是曾国藩，你就考来做海关了。做完了海关之后呢，退休的时候呢，再拿了他的古董啊，在香港开了四个古董店呢。如果你不做海关，哪里来这些东西？啊，这个不说了。但是呢，乍浦呢，就是记载，都是记载男丁的，乍浦是不记载女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但这个跟犹太人都是一样，犹太人的乍浦也是记载男的，不记载女的。啊，但是奇怪了，在耶稣的乍浦里面呢，就出现了四个女的，啊，四个女生。那如果我们答啊，谢谢你答出来了，这个非常好。那因为呢，第一节直到第六节呢，记载了四个女的名字。那如果我们看第三节，犹大叫犹大，大家知道谁了？如果第二节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犹大，我们都知道是谁了，所谓支派的，只有犹大支派呢哈。犹大还有他的弟兄，犹大就从他玛士生法拉斯和色拉。那于是现在这个他玛呢，就是第一个女生的名字，对吗？啊，于是然后上面还有啊，然后跟着呢，就是他玛士之后呢。法拉生啊，这个西西伦生亚南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那突然间出现这个拉合，那这个是第二个了。然后呢，上面呢，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波亚斯才是谁呀？波亚斯就是路德的丈夫，对吗？啊，所以呢，有出现路德，还有。第六节也是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他没有命这个名出来，你知道是谁了？八十八啊，这是圣所罗门。那这四个女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先祖是吗？先祖啊，先祖啊。这四个女的有什么好讲呢？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就偏偏要记录这四个女的出来了？如果我们看这四个，只不过是记述他跟谁生了什么东西啊，生了谁啊？那我们先要看看这个他玛。那这个刚才第三节说犹大从他玛生法拉斯跟谢拉，于是我们就问犹大跟他玛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了？简历说是什么关系啊？啊？如果你有看圣经，你都知道是人类一个很羞耻的一个关系啊。他玛不是犹大的老婆啊，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啊。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爷爷跟儿媳妇生了两个孩子啊，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乱伦啊，乱伦。为什么圣经里面竟然记录一个乱伦的事？如果是我，你叫我写家谱呢，什么收家的事就不要写进去了啊。如果你问我什么好东西，我起码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写出来。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女的啊，在约翰福音，在聚家井旁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还记得吗？啊，这撒玛利亚妇人在排队，他不需要排队了，就只有他一个人拿水了。他看见耶稣，对吗？啊，然后他耶稣说：“我就是活水，还记得吗？”这个妇人，这撒玛利亚妇人很高兴啊。那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啊。他高兴到什么地步啊？连这个水罐子都不要了，扔掉了。然后他跑去城里面，告诉里面的人，他说。我遇见了基督，还记得吗？啊，不要忘记啊！这个女的为什么要在中午出来打水啊？中午是最热最热的，太阳最最最忙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最少人出来打水。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呢，她知道 没有太多人 说长道短关于她的事，因为她是一个很多老公的女人，还记得吗？啊，这五个都不是我的老公，现在耶稣说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老公。问题来了，这个女的跑去告诉城里面的人，那刚才不是说 她最不应该打水的时候出来打水，为了就是不要见太多人吗？怕了这些人，就后面说长道短有关于她的事吗？现在为什么她跑去告诉这些人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他心里面因为耶稣说啊，他是活水，活水，活水，所以他这个妇人心里面开心得不得了，连自己的身份都忘记了，连水桶都不要了，跑回去。但是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他跟这些人说什么？我遇见了基督，他把我一生的事都说出来。啊，这个出奇了。你看看圣经里面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了多少句，来来去去不够七句说话。原来这七句说话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这是他一生的事。他说他把我一生的事告诉我。哇，撒玛利亚妇人，你弄错了，你一生就是干了一件事，就是嫁了给这个老公，死了什么你都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呢，这是她最心痛的事啊，最重要的事。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她把我一生的事都说出来。如果我问你啊，姊妹，你把你一生的事都说出来，你会说什么事？你当然不会说我昨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对吗？你当然不会说我跟我的婆婆闹得不开心了，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你最棒的事。如果你问我，詹姆斯，你把你一生的事说出来，我会说什么？我会告诉你，我在沙场毕业，我会讨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婆，还有我是神学院毕业，我拿了什么什么学会，我在哪个大教会，这个在带了多少人信耶稣，是不是这样写吗？我肯定了，我不会告诉你，我大学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我七科里面只有四科合格，其他全都废掉了，啊，我不会告诉你这个啊，这个不好听嘛，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家谱偏偏要写一些乱伦的事？你不写出来也没关系了，啊，你知道啊，在如果你真的有研究圣经呢，你发觉呢，在最后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写了一直下去呢，里面就是有记载了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前面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然后加起来就是二十八代。但是你细细搜搜，没有二十八代啊，怎么数啊？怎么数出来的？有些是没有的，而是计算的时候不放进去的。那既然不放进去，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他妈放进去啊？好听吗？啊，这个我们不管了，暂时就停在这里。总之，这个他妈就不是犹大的妻子，而是他的儿媳妇。不但是这样，后来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妈嫁给犹大的大儿子，他死了啊。然后因为这个当时的快递就是这个大儿子死的时候没有儿女，所以没有儿子，所以呢，就这个弟弟的一定要跟这个大嫂来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了之后呢，就不是归二儿子的，是归大儿子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他妈就嫁给他的第二个，就是他老公的弟弟。但是这个老公呢，啊，也死掉了啊。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就是示拉的老手犹大说：“哎呀，这个女人她嫁了，给我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我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示拉啊。这个女人克夫啊，如果再嫁多，连我的小儿子都死光了，怎么办啊？啊，所以就想一个办法，想要这个示拉不允许这个这个他妈。”结果就是这样了，这个情形就是 这时间来来去去，这个塔玛呢，就结果把自己化妆成为一个妓女，然后呢，就让他的这个爷爷啊，公公不是有爷爷，公公对吗？他的公公呢，就是他的公公的老婆过世了，所以呢，就装扮成一个妓女，为了要跟公公生一个儿子，然后他可以成为他家族的后裔，又可以承受这个财产。啊，不要以为就是承受财产了啊。还有那个时候呢，承受财产的后裔最大的后裔呢，就是承受祝福，祝福比财产更重要。所以他嘛就是找着这个祝福的应许，所以就算自己做一个妓女都不怕，就总之要有一个后人。啊，就是我们记得这个历史故事了。啊，这个历史故事有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晚一点才说。现在看看第二个人，第二个呢，这个第二个就是拉合，还记得吗？拉合圣经说他是谁啊？他是在耶利哥城里面一个有名的妓女啊。啊，这个啊，有些说他是妙计，这个庙宇里面的妓女，就是 licensed 啊，拿了牌的妓女啊，都是妓女啦啊。但是呢，这个拉合呢，他大家都知道，这个耶利哥城就是在迦南南面，就是约旦河以西啊。所以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就是要灭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人。还记得吗？啊，那圣经里面说有一个很奇怪的，耶和华跟这个以色列人说，你进了迦南地之后，要把所有的人都杀光。还记得这件事吗？于是你就说，哇，这都可以吗？这个是什么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很喜欢杀人的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呢，一点怜悯都没有，你还说神是怜悯人的？因为很多迦南人他们都是无辜的，还有孩子都是无辜的，为什么你这样做，对吗？于是有人就说，那我不相信耶稣了，我情愿相信佛教了，佛教叫人什么慈悲悔怀嘛，啊，这是杀人放火都没有关系，终于慈悲悔怀啊。但是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要杀光这个。于是你说，我那我不信耶稣了。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我真的认识很多朋友啊，他不相信耶稣什么，因为他是耶和华神是一个凶残的神啊，要杀尽所有的人的神啊。啊，这个你觉得是合理吗？那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在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有拜他们的假神，还记得吗？他们的假神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都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 ，OK， 巴勒斯坦就是当时的迦南地的地方。那个时候，巴勒斯坦人这个拜假神啊，就这个庙宇都是很多淫乱的事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大的罪恶就是他们都是淫乱的一些民族。那个时候淫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乱伦啊，同性恋啊，什么都有，当然今天的法律不是这样看，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大的淫乱的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城，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就问了，淫乱带来最大的后果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杀这个。啊，到今天医学还没有的能够医治的，这是什么 AIDS， 大家都知道，艾滋病医不好的。那个时候几千年前的肾病也是医不好的。那淫乱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杂交这个肾是非常开放，后来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疾病啊，很多都是传染的这个生病都非常厉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情形出现，你知道最后整个民族都要都 都习惯了。所以耶和华说，你进去的时候，唯有我们相信的这个耶和华神，他的律例是非常非常严厉，不可能不可以有淫乱的事。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些淫乱的淫乱，就好像这个毒瘤一样，一直会不但是一般的毒瘤，还有传染的一个毒瘤。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杀光。你说神还是这么残忍要杀光，那他们没有得救的机会吗？要不要看看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呢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拉合他的妓女就是妓女，他在耶利哥城里面，在耶利哥城里面，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进来要杀光他们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人吗？对吗？他还是做妓女的，他跑不掉的，所以呢他就收留了两个从神而来的，从以色列人来的探子，还记得吗？这个探子就是在攻进耶利哥之前先去打听打听的。这件事呢，这个妓女呢就知道，所以呢就收起他们来，然后保护他们，跟他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说话。这里说这两个探子还没有谈过，因为他进了拉合的家，拉合招呼他了到这个耶利哥城里面，有女人就上了房顶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个地是什么地啊？就是迦南地了，对吗？所以拉合知道这个地以后都会是你们以色列人的，并且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他知道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会拿这个地，所以这个地里面的这个迦南地里面 的外邦人呢，他们呢都惊慌了。然后他说，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怕得要死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在你们前面是红海的水干了。所以他们都听过这个，在这个巴勒斯坦地的这些外邦人都听到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水分开了，也知道他们的神是多么棒的一个神了。那个时候他说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和西红和和厄这两个，这个就是在今天这个约旦南面，这约旦河以东的这两个王，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打一面拿这个旷野这个流荡的时候呢，就在有两场战争，就是亚摩利王同跟这个西红的这两个王，他们的以色列人都打赢了所以在这里说，你们把他们这两个王都进行毁灭。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住在耶利哥城，在这个迦南地里面的人，他们都听到耶和华的事，他们都知道耶和华是一个大能的神。他说，我们一听到耶和华的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原来在外邦的这个拉合这个外邦的女人作为一个妓女，她都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都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是一个创造天上天下地的神，都是一个要把这个罪恶进行毁灭的。所以他听见这事的心都消灭。好，于是我就问了，过去这么多百年来，这个外邦人其实他们都听到以色列人的事，他们都知道有耶和华神。拉合就证明，他说，我们这个百姓一听到这件事，我心都消化了，我怕得要死了，什么胆气都没有。所以于是就问了，既然你知道这个神是这么厉害，为什么你不相信这个神，要相信你们呢？ 这是外邦的神啊，对吗？你们都知道你的神啊，这个以色列的神是上天下地，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什么你不相信他？如果你相信他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个得救的途径啊，为什么呢？你继续看，就是这个拉合说，那我现在既然我恩待你两个探子，求你藉着耶和华向我启示，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们一个实在的证据，在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生命不死。现在这个我跟你谈条件了，我救了你，你们的神既然是这么厉害，既然是 这是一个创作创造的主，既然是一个说了是有、要兑现的这个神，现在求你就恩待我一家，不毁灭我。神有没有毁灭这个拉合？没有啊。神有没有救他的一家？有啊。最后这个拉合也是耶稣的先祖啊。于是我们就发现在中原，在很多人都说这个神是残暴的，是杀人的神，但是当你求告他的时候，神还给他们一条出路啊。这个外邦人不可以向神投诉，为什么你要赦免我啊？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机会啊？我没有机会认识你啊。神会跟你说，为什么你没有机会认识我啊？很多八年前、你们在住在外邦都已经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了，只不过你不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责任是放在谁的身上？因为现在耶和华现在要灭绝所有的外邦人，因为他一定要把这个传染病的毒瘤把从人间从他的以色列民当中拿走。但是拿走之前，你还有机会可以得救，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神当然是天面无私，但是也是蛮有恩典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拉合的所说的话呢，就知道过去的历史，神给了他们机会，神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神也保护他的子民，不要受这个传染病的这个外邦地的这个淫乱的事，来把神的律法来冲击，所以他就要把它灭掉。我再看第三个女人，第三个女人比较另外一点的，就是这个是好人啊，对吗？路德是一个好人吗？也要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说亚兰生拿孙是撒门，从拉合是圣波亚西。有一些圣经研究呢，就说这个撒门呢，应该就是那两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探子。这个我没有时间去仔细的去 find out， 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研究都是说，这个撒门就是这个拉合啊，住在拉合的这个探子之一啊。所以神就是记着这个撒门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先祖了。那跟着下来呢，就是这个撒门从拉合是上了波亚斯，波亚斯你都知道他是谁了，他是路德的这个第二个的老公了，第一个老公死掉了。那问题就来了，这个路德非常之好啊，什么圣经记载他是合情合理啊，对吗？但是你发觉路德比其他两个更惨，他的背景更差。路德不是一个妓女，但是路德圣经里面说路德是一个什么？是哪个族的人啊？摩亚人啊。摩亚发生了什么事啊？很大件事了。摩亚就是呢，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去到摩亚地。摩亚地，他们请摩亚地的人给他们水客，给他们食物，他们给吗？不给。由这个以色列人成要他们喝食为止。不但是这样，摩亚地的人甚至找了一个先知，还记得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啊？巴兰啊。 这个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吗？啊，所以呢，这个咒诅呢，啊，弄了很大件事了。但是上帝神就把这个咒诅改转成为一个祝福啊。但是你可以看见摩亚人对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心狠呢，要他们死光啊，甚至要找巴兰来咒诅他们。结果当然这个巴兰其中一个计划就是要这个摩亚的女子去勾人这个以色列的男的，要把他们带离开耶和华神。这个就是巴兰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的男的从敬拜神离开来敬拜他们的假神。所以神就非常非常之发怒，很气，气到一个地步，怎么说，你们这个摩亚人啊，以后的十年都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地，十年以后都不可以，从今以后你不能够进到我的地。就即是说这个摩亚人跟神是永远的不被接纳。我就问了，路德是摩亚人啊，对吗？但是在整个事情的时候，路德跟他另外一个的嫂嫂啊，都是这个罗亚米啊，跟路德还有他另外一个师傅，三个人都成了寡妇了。所以呢，这个罗亚米就告诉这个其他他的两个师傅，你们回你自己的娘家了，我要回去犹大了啊。因为罗亚米都知道这个女子是摩亚女子，他不能够跟他回犹大，因为耶和华神一心告诉他，你不可以进到里面。但是诚心就是这样了啊，你们回娘家了，其中一个就回去娘家了啊。虽然很惨，生离死别，但是都回去了。但是到路德怎么说？他说：“婆婆，我不回去，我要服侍你。你生在哪里，我就陪到哪里；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因为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啊，这两个是很出名的名言。摩亚怎么你的国是我的国？我是摩亚人啊，为什么你的神是我的神呢？我的神是摩亚的假神啊！啊，现在突然间路德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了啊，无论是拉合他是卖国贼啊，对吗？卢德他放弃了他自己的民族啊，啊，他放弃自己的神了，他要跟取这个卢德进的。但是卢德可不可以说不可以？你不可以来，耶和华神说你不可以进来，是这样吗？没有。结果卢德就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里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波阿斯呢就跟路德生了俄比的生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爸爸，就是所罗门的爷爷了，是爷爷吗？应该叫爷爷。这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在这四个女人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里面很多淫乱，有乱伦，最不为人所喜欢说的都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都出现在这四个女人里面。这四个女人都明显的，无论是路德是不是他自己犯罪，是他的民族犯罪，所以他自己也被牵连在里面，都是罪。这个罪带来的是什么？是痛苦了。他妈痛苦吗？非常痛苦。本来他什么都没有了啊，老公没有了，第二个老公也没有了，啊，怎么办呢？啊，这以前的这个承受家业的机会也没有了。不但是这样，连承受祝福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你知道那个时代啊，一个女的寡妇，没有儿女啊，她的地位比一个我们说哈伊怎么说？乞丐啊，连一个乞丐都不如，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步。所以他一定希望能够拿回他一点尊严，拿回他应该承受祝福的一个把握。 所以他在神面前求啦，啊，还有这个拉合，他找住就是我还有一线希望，你可不可我救了你了？你可不可以因为这个缘故救我一家人？我记得神是还可以的，啊，结果他可以吗？他可以，啊，第四就是最后啊，这个啊，大卫跟乌利亚。啊，这个啊的老婆，这个百十八上的儿子，也是淫乱上的，对吗？大卫动了淫乱，就生了这个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在西边里面，他死掉了。所以大卫他后来怎么样啊？到后来呢，他在这个巴啊，这个拿单在他面前骂他的时候，大卫心里面很大的责备，所以大卫就改变过来，就写了一个很出名、很有名的诗篇，哪一篇啊？五十一篇，对了，哇，你们都有上主日学啊，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怎么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啊，洗垂净净，哎，把洁去我的罪。最后就是求你把拿这个流失潮洁净我，或者干净。求你最重要的就是后面他说，求你改造我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的得救的福禄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这个就是大卫最后突然间在改变，虽然他干了这么重的淫乱的事，但是他记得他回去神的面前他还有机会。所以我们看见人活在罪里面，自己也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在罪当中带来的后果是痛苦，不但只是自己痛苦，连你旁边的人都痛苦。最近我在啊，我在远东侍奉，有一个啊女的来见牧师，她说我很苦啊，什么苦啊？你一般一直来都很开心啊，因为我的丈夫在外面有个女的，啊，以后我说哪里要跟她说了啊？她说不但跟她说，她不承认，结果我透露她的录音。跟对方在电话的录音，我说哇，你怎么办了？你懂得怎么透露，我都不懂，你懂啊？他真的，要我说哪里怎么样？他说我把这个透露的信带放给我的老公听，你跑不掉了这次。他老公，我说那最后怎么样？他老公反而反控诉我，为什么你透露我的东西？你记得加拿大有吸引法吗？啊，你犯了吸引法，啊，吸引法。你透露我的东西，你不相信我吗？你连你的老公都不相信，那我跟你 做夫妻有什么好什么意思啊？啊，不做就你不配做我的老婆。犯罪是谁啊？是这个老公，谁受罪啊？他的老婆。一个人犯罪，不是一个人承担，一个人犯罪带来他旁边的人都有承担。人就是这样了，啊，纵然是这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从刚才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见罪，我们看见苦，但是我们看见恩典。就算神是说我要灭掉所有的人，但是当他们来到神面前求宽恕的时候，神的恩典也能临到他们身上。最后恩典就来了一个成就。怎么成就？资助耶稣基督来到这里，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我们犯的这些罪是没有后果，一定有后果，这个后果本来我们要承担的，这是但是我们的神说你不需要承担，但是不是一步勾销，而是我差我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你们的罪的后果，所以他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圣诞节本来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耶稣的降生也预表了要来更痛苦的这个十字架的刑罚，而我们就真的开心了，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受什么罪，啊，但是耶稣全都受了， 我们都不要再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残酷的人了、啊，什么人都杀，小孩子都不放过，啊，不是这样。神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很多次。耶稣，你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听过有人说过耶稣这件事，你说哎呀不听了，啊，我们常常听了，对，常常听了，但是耶稣这是最后一次听了。所以我们要找住这个机会，我们的神继续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我叫你写你的家谱，你肯定不会写这些东西进去。但是耶稣来，如果要耶稣写他的家谱，我肯定写。耶稣来的时候是神的应许，他来的时候是做作回王，带着冠冕来到我们中间啊，他是这样轰轰烈烈的来到我们这里。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圣经说耶稣来的是卑微的来到我们中间。他的成就是怎么样？你来了，我就你一手就把你拿起来，以后好了，干净了，是这样不是？耶稣是怎么样来成就啊？还记得圣经里面说，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他怎么样洁净大麻风的人呢、啊？怎么样医治瞎眼的人吗？怎么样医治瘸腿的人吗？还记得耶稣用口水和泥要抹在这个瞎眼的盲，这瞎子的眼上面。我想问问你，如果你前面有一个瞎眼的人，你够胆拿你手摸他的眼睛吗？哎呀，那眼球在哪里啊？怎么不见一个空洞？摸摸他，你会吗？不会。你会怎么样？哎呀，不要碰他，不要碰他。哎呀，连多看一眼就不需要了。我们给钱给在香港啊，给钱给膝盖的膝盖是吗？膝盖，膝盖，给膝盖的时候怎么给的？你知道吗？啊，都是，哎呀，儿子，你真的这么多有良善的心啊！好了好了，拿这个五毛钱啊给他了，不要走得太近啊，很脏的啊，这样啊，听啊，听到了，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值得你走近他。我们对这些门生，不要说罪妇了，门生误会的人，你都不敢走过去。耶稣怎么样？耶稣在他们中间触摸他们，拥抱他们，这个就是耶稣的拯救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还要拒绝这样的耶稣吗？我们还要这样拒绝这个救赎的恩典吗？唯一的途径，我们能够离开这个罪恶的本性，就是记住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拯救，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为到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马槽里面，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你。他来的时候是我们欢天喜地的时候，但在耶稣面前却不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在这个婴孩耶稣面前，有的是就是一条艰难的路，走到十字架为我们钉死的路。求主你赐恩典，让我们听见这个信息的，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的，让我们也知道主你在我们心门外面敲门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让你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好像大卫这样说，能够重新给我们一个洁净的心，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